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5月1日星期四，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4月21日做了那集节目，讲到的是现在中国的医院黑幕重重，病人入了去都不知道出不出得回来，甚至乎很多人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死在医院里面的，那导致了社会的戾气非常之高啊。社会戾气日增呢，除了说那些献忠事件之外呢，医护互殴啊，甚至乎有少部分医生就被病患者或者病患者的家属寻仇甚至乎杀害的。刚刚有一则消息，就是在天津的一间医院发生了一些无差别的斩杀医生事件。在4月29日的上午，大陆网络一度广传天津医院在28日晚发生的无差别斩伤多名医生的事件的消息和图片。据称被斩的医生大多伤势严重，甚至有部分医生性命危殆。该医院门诊的人士对大纪元表示，证实是发生了斩人事件，但是他就不方便透露细节。据社交平台 Reddit 一名用户发帖称，4月28日晚天津医院发生无差别斩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斩伤了五名医生，被斩的医生大多伤势严重，骨科副主任医生洛毅伤势严重或者已经不幸离世。投稿人称，行凶者是该医院的病人，因为花了很多钱但是病就医不好，因而怀恨在心。骨科副主任医生洛毅今年44岁，是天津市天津医院数字骨科技术临床应用中心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哦，原来那个斩人的是病人，和个医生是相识的，那就不是无差别去斩了，这些是寻仇事件，或者叫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有借有还。在消息传出来的4月29日，海外大纪元记者就去电天津医院门诊，接电话的女士表示，我只能够告诉你这个事件是真的，但是她不清楚具体情况。当被问到骨科副主任医生洛毅的生死，她就说，你打电话去射波诊办公室那个电话度问一下骆主任的情况，我不能够讲。他还强调自己旁边有人，不方便透露更多的消息。天津突发无差别斩医生事件引起了市民的震惊。天津市民李国良化名啊，就话俾大纪元听，呢件事件嘅发生同埋医疗市场化系分唔开嘅。医院系拯救生命、减轻病痛嘅地方，但系医疗系统嘅腐败好严重，小病就大治，啲乱象时有发生。佢嘅亲属得咗肠胃炎，喺过去输点液就可以医翻好噶啦，而家就一定要喺腹部开一刀。做手术就需要花好多钱，实际上是假手术，被认为是医疗欺诈。这个腐败的医疗体系不将老百姓的钱当回事，不将老百姓的人命当回事，病没看好钱就花了不少，人财两空。哪怕是患过感冒，本来是想走医保到医院开些药食，结果医生又建议做检查，又是抽血又是化验，折腾了一圈还是拿着退烧药回来，就是变相呃钱。微博上有一则贴文就说，天津医院有被砍死的还封锁消息，但那个贴很快就被删除了。在社交平台 Reddit 上高，该事件引起了网民跟帖热议。有网民问，为什么国内的医患关系总是这么紧张？亦有人说，国内一点都守不到这个消息，大陆网站首页头条都是西班牙停电，这个是不是进入了王朝末年呢？而另一则亦都可以反映出现在 中共国入面那些医生道德有几高尚的消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北京著名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肖飞就被妻子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并曝光因情感原因在手术之中擅自离开长达40分钟。中日友好医院在4月27日通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解除肖飞的聘用关系。在4月18日，一名同肖飞有关的九页举报信开始在网络流传，肖飞的妻子谷某就在这封信写给中日友好医院几位的举报信里面说，肖飞在五年之内多次婚内出轨，涉及四名女子，仲导致了其中有人多次怀孕堕胎，包括同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某护士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某规培住院医师产生婚外情。值得注意的是，举报信仲透露，在去年7月5日，肖飞同出轨的对象董医生一起上手术台，董医生的某些不正确操作遭到手术室一名护士的训斥，肖飞立即对该护士大吼大叫，并丢下已经麻醉的病人不顾，同董医师一起离开手术室长达40分钟，差点酿成严重后果。这些就是他们的道德了，你这些病人只是生财工具，他不是要医你的。这件事在4月27日一度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第一，不少网民表示肖飞在手术期间将病人掉在手术台离开40分钟，令人细思极恐。内蒙古网民大石头就说，大家想想啦，他妻子不举报医院就不知情咩？特别是弃手术台病人而去这件事，他叫大家想一想。4月27日晚，中日友好医院官方就通报，近日医院收到实名举报材料，反映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飞违反了生活纪律和医德医风问题，经核查举报材料反映的肖飞个人问题基本属实，中日友好医院已经根据相关的规定对肖飞予以开除党籍处分，并解除聘用关系，划清界线，这样医院就没问题的吗？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4月27日晚针对中日友好医院的通报，肖飞进行回应，他说针对舆论对肖飞更严重的指控和医疗质素和医疗安全有关，肖飞说完全不能够接受。肖飞自己辩称，在2023年初到2024年7月他同前述护士搭台合作期间，多次在手术间发生过争执和不愉快，在2024年7月5日他带着董医生进行手术准备的时候，同该护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肖飞说期间他身体感觉不适，无法开始手术，等到平复回心情之后再回到手术室。肖飞还说最终他同一位姓朱的医生一起回到手术室完成手术，手术历时112分钟，出了 10cc 血，手术后患者顺利康复，在第六日就正常出院。肖飞还说他已经将相关情况多次向医院的几位反映，几位亦都答应他去做相关的调查，但是对目前的结论他有异议，即是不接受。讲到这里，我又记得孟子有句说话，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这个肖医生后来被揭发同该名姓董的所谓医师真是有婚外情的，他老婆是没有冤枉他的。大家想一想，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几个性伴侣，他的开支是不是大了几倍呢？大了几倍的开支在哪里啊？他的职业就是揸住把刀，那你瞓在那里不就给他汤咯，就是这么简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回来看回香港，有报告指香港的人权和自由持续恶化，司法机构正被边缘化，政府在这里加强监控市民。据海外人权组织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在4月28日发表了《香港人权报告2024》，指出香港在国安法体制之下，人权和自由被持续侵蚀的状况，批评港府对外宣称社会稳定和正常，但事实是政府审治加剧了，市民恐惧会被政府以法律来到报复。报告又指出香港的国安体制进一步确权，在2020年颁布的国安法授权行政当局凌驾司法程序，削弱了公平审判，亦都主张域外管辖权，例如国安委的决定明确具有约束力和不受司法审查，特首亦都可以就某行为或者事宜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发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安全证书。中心仲认为司法机构正被边缘化，行政当局对法律代表的限制、法律援助批准率下降，对众筹的审查以及惩罚性诉讼费用的施加，营造了不利于公共利益诉讼的环境。同时港府对提请司法复核人士的高调拘捕制造寒蝉效应，例如在2023年郭卓坚对区议会选举提请司法复核，到了2024年6月就说他涉及骗取公屋津援和法援等被捕，这些都是令人存疑是报复性的执法。报告指自从2020年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未曾发生过大型示威活动，港府以预防性执法、选择性执法、非正式渠道施压、无限期诉讼打压市民抗议的权利，截至去年3月超过7300名因为2019年抗争活动被捕的市民仍然处于法律悬而未决的状态，面临持续的起诉威胁而没有结案。另外政府还加强了对人民的监控，例如在去年扩大了闭路电视基础设施，涉及人工智能和人面识别的技术，网上言论持续受到严密监管，以煽动罪起诉社交媒体的言论，海外港人亦都受到跨国监控，文化和教育领域这些审查亦都在度加剧，记者、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和社区组织者被不透明的政府官僚限制，情况越来越多，音乐会、戏剧和书展因为模糊的理由被取消，图书馆移除了书籍，学校拒绝批评性艺术家的进入，外国教育被系统性地融入课程。报告批评政府将行政措施武器化，以实现政治控制，同时维持行政中心的假象。报告促请香港和中共政府撤销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一切形式的跨国压迫，恢复司法独立，并保护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中心还建议各国政府考虑香港的人权状况，调整外交政策，施加针对性出口管制，并为希望移民的香港人提供更多途径。联合国应该加强对香港的监察，到香港进行访问，记录所有形式的压迫，并保护和联合国机制互动的人士免受港府报复。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抵制胁迫性的法律要求，防止在数码压迫和审查之中成为了中共的间谍。咁话几乎同一时间，卫报就揭发了中共的网军煽动英国极右派攻击香港人。英国的卫报日前就独家报道，有怀疑是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账户在去年英国夏季反移民骚乱期间煽动极右支持者袭击流亡英国的香港人，有贴文形容香港人协助难民抢夺英国资源，甚至公开现时流亡英国人的社运人士刘祖迪和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的住址。卫报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 合作发现，在去年8月 在短短三日之内，有29个账户发出了150几篇贴文，试图吸引当地反移民团体和极右派对香港流亡者的注意。例如在 X 平台上高，有贴文就批评香港人，他们说他们支持穆斯林少数族裔。这则贴文发给了英国改革党 Reform UK 的议员 Richard Trice， 并提供了几日之后香港人活动的日期和地点。亦都有社交媒体账户在网上发布一份英国香港民主团体和活跃人士的地址清单，其中包括了正在被香港国安警以100万元红通缉的罗冠聪的住址。在 Telegram 极右频道亦都有大量相关的贴文，有账户指香港难民不断来到我们的国家，这个是归功于以下组织和个人的努力。随后就列出了四个香港人组织和刘祖迪的两个住址。报道还说相关的贴文表面上是英国极右分子在呼吁攻击香港人，但是文字显得怪异和生硬，语法错误，显示出对英语的掌握有限。还有些账号经常在中国日头工作的时间发帖，还有29个账户使用了相同的地址清单图片，有账户将名称更改为中文字符，甚至开始了用中文发帖。其中一个账号只是关注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据美国纽约的社群媒体分析公司 Grabhika 的专家向卫报表示，相关账户的活动和2019年 Grabhika 发现并命名为 Spamal Fred Dragon 的中国网络影响力行动有相似之处。微软威胁分析中心的分析师形容 Spamal Fred Dragon 快速回应当前事件，并在各平台传播叙事，有潜力激化分裂。中心高度确信是由中共公安部策划的。而另一组织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成员 Lacra Hart 表示，中共网军账户一直利用全球时事攻击目标对象，目的是制造恐惧，同时让他们忙碌和分心。正被香港国安警以100万元红通缉的刘祖迪在接受卫报专访的时候表示，网上有贴文列出了他的两个住址，令他感到恐惧。他认为贴文背后有阴险的意图，中共试图利用极右派的暴力攻击在英国的香港人。刘祖迪还透露自己经常搬屋，在去年8月有社交媒体贴文公开了他的住址，他已经不住在那里两个地址了，但是他无法知道自己当时的住址是不是也都会被公开，所以他之后又搬了一次屋。英国警方在回复卫报查询的时候表示，不会对任何特定的个人的保护安全问题发表评论，但是强调对来自境外的任何针对或者威胁在英国的人的企图保持警觉，将会继续和英国和海外的情报安全伙伴密切合作，来到对抗这类活动。罗冠聪向网媒邻国表示，移民议题在英国、美国这些国家都是有争议性的议题，中共企图将反移民情绪导向香港人社群，以加深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同时令部分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领袖感到恐惧。是咯，中共就是要制造白色恐怖嘛，他的恐怖还要长臂管辖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那真是该会了。另一则消息亦都是发生在4月29日的47人初选的案件之中，四名被告毛万静、谭文豪、郭家麒和范国威就在4月29日刑满出狱。由于惩教处的安排可能不止惩教处，还有国安公署的安排，就在天蒙光、太阳未出之前，人睡得最熟的时间就将他们释放，并且用专车将他们送回家，尽量减少他们和传媒的接触。事件被曝光之后，一众香港的自媒体人都高度评价这四名下课的人士是获得梁天琦式的下课，即是怎样？即是他们的行动 言论甚至可能思想都受到监控的，即是由一个细监狱转到一个大监狱咯。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啱啱就讲完咗备受国际关注嘅香港人权状况，同埋举咗几个案例，将香港嘅人权状况反映出嚟，大家有目共睹噶啦。咁由于宗主国嘅作风系唔容许有反对嘅声音，而家演变到唔容许唔同中央同调，即是话佢唱好经济，你就要跟住唱好，你唔讲得坏。而且喺言论自由方面，因为受到压制啊，好多人好多嘢都唔敢讲。但系唔讲唔代表冇发生嘅。虽然特区政府口口声声由自及兴啊，又话呢样数据好，嗰样数据好啊，但系大家睇得到市面有几好，掩住差嘅一面唔俾讲，但系唔讲还唔讲，有啲数据都仲系泄露咗玄机嘅。咁最近资深嘅传媒人、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咧，就香港破产宗数同埋失业大军嘅人数做咗一啲分析，佢写咗篇文章叫做《破产宗数创三年新高，失业大军突破120,000人》。拆解低失业率的假象，以此为题发表了在大纪元时报。这样我看了之后呢，觉得那个可读性是有的，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不要怪我在这里读文章。颜宝刚说，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香港经济的状况，包括破产宗数和失业率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已经跟踪了失业率数据一段时间，市民对于自身的失业情况都有感受。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自己定是亲朋好友，其实失业的状况在过去两年所谓的通关复常之后，不但未有改善，好多企业、零售业和餐饮业都遭遇了倒闭，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本文就想探讨的是，为什么周围有这么多人面临失业问题，而香港统计处公布出来的失业数字就一直都是保持在低位。先讲破产的宗数，根据最新的破产管理处数据，个人破产宗数在2025年3月上升到886宗，创下了自2022年4月以来的三年新高。从图片上看，可以看得出自去年第三季9月起，破产宗数的状况就开始向上升，并且逐步加速。目前破产申请宗数平均每个月超过800宗，甚至这个月接近900宗，这个是三年来的最高数字。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的全年破产宗数已经超过了9,000宗，创下了9年来的新高。强制清盘的宗数亦都达到了15年来的高位。破产的情况在过去这段时间不断恶化，社交媒体上高亦有不少人分享他们的破产状况。有些人在失业之后没能力偿还贷款，不论是私人贷款定是银行贷款，都陷入了破产的困局。破产带来的代价相当高，破产的年限可以达到8年。专业人士好像会计师和策略分析员，如果一旦破产，将会暂时失去专业资格。令人担忧的是，破产宗数上升的趋势可能只是个刚刚开始。我们好多次提到的贸易战，因为关税将会影响好多出口企业，未来可能需要向美国出口征收 145% 的关税，这个可能会进一步提升至 245%。 此外，小额包裹的豁免措施将会在下个月失效， 对好多零售商和网上零售商而言都是一个重大打击，由此我担心企业的破产潮会加速恶化，这个亦都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进行裁员或者减薪，对打工仔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企业破产倒闭不单止反映经济活动收缩，更深层影响的是公司员工的生计。根据最新的统计处的数据，在三月底的失业率是 3.2%， 虽然这个已经是两年多以来的高位，但是在经济学上 3.2 被认为是全民就业的状况。但是留意失业率的计算方式是将失业人口除以总劳动人口。根据政府统计处的分析，失业人口的数据和总劳动人口的数量息息相关。香港的总劳动人口在2020年的高峰期超过400万，但是近几年持续减少，最新数字已经降到去381.5万，比高峰期减少了18到19万人。但是中间的变数亦都相当大，总劳动人口的最低位出现在2022年的5月，当时跌了落去374万，比历史高峰少了20几万。如果从374万逐步回升到381万，实际上如果失业人口保持稳定，但是总劳动人口回升，失业率自然而然会下降，而在统计学上很容易理解。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由于总劳动人口的回升使到失业率得以持续低位，高财通政策在这方面亦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政府数字，已经有9万多人申请了高财通计划并获得批准，劳福局估算有8万人已经去到香港，这个填补了香港在过去几年流失的劳动人口。然而失业人口数据却在度恶化，截至2025年3月，我们的失业人口已经飙升到12万人，单月失业人数增加了1万，这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失业人口已经是两年来的新高，上一次失业人口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是2022年的12月，当时香港的疫情和封关措施导致经济萎缩。如今即使政府宣传香港经济复常，但是失业人数显示问题却有加剧的趋势，这个亦都是能够反映周围人的感受。因此我建议一下大家，查看失业数据的时候，不要只是关注失业率这一数字，更应该看埋总劳动人口以及实际的失业人数。我们发现建筑、零售和金融这些行业失业率上升幅度较为大，其中建筑业的失业率上升了 0.4 个百分点，达到 5%， 是近两年半的新高。而专业和商用服务的失业率更加是攀升到3年的新高位。在这个背景底下，香港的经济状况正面临着倒闭和结业的压力，接下来是关税战，是否真的会被香港受益，还是需要保留怀疑。照我看，很多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正在喊着救命，零售业和餐饮业失业问题亦都越发明显。藉此比较，是2019年1月时候经济仍然是蓬勃发展的状态，而在2025年3月的不同行业的失业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在复活节期间，我们看到不少评论提到香港出境旅游的数量已经达到240几万，几乎是每3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个出境旅游，当中大约有75%的人是回内地。这个现象显示了香港人不想消费已经成为常态。从社交媒体上高看，很多朋友在内地旅游，这个对于香港的零售和餐饮业无疑是带来了影响，特别是在香港的主要商场，场面亦都异常冷清。好快就到五一劳动节，我了解到香港的劳工团体，好似劳联的劳工界别议员，正是提出建议取消部分外劳输入。因为失业人数最多的几个行业，包括建筑、餐饮和零售，都需要输入外劳，这些行业正就是失业率的重灾区。然而政府似乎无意修订外劳输入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生意越来越难做，又好像较低的价格引入外劳，本地打工的面临着的竞争只是会越来越困难。我相信未来失业率的状况将会恶化，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我又注意到主流媒体对这个问题涉及得不多， 希望今日对低失业率的分析能够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概念，未来我们亦都要继续关注失业人口的增长趋势。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